你谂一谂，有冇一次嘅同人嘅谈话对谈，令你一生系被改变嘅？有冇咧？系边一次同一个人咧系倾偈对谈，而嗰次嘅谈话系扭转你嘅一生咧？边一次？会唔会就嗰一次？就是你第一次认识你现在的配偶，见到他之后呢，一同他倾偈，感觉呢是冷笑啊，近住冷笑，跟住呢就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恋人，最后结婚成为夫妇。今日福音书记载一个妇人，一个好怕面对群众的撒玛利亚妇人，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她在一个没人打水的一个最佳的井的旁边，因为打水不会在正午的，在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呢就没那么热了，在那里耶稣等候跟她相遇，要跟她说，谈到有关于活水的问题，谈到有关崇拜的问题，引导他明白，我就是尼赛亚。之后经过这个对谈谈话之后呢，这个妇人整个人改变了的。最初他是惧怕见群众的，因为他很怕在打水井的旁边很多的妇人呢一起打水的话呢，薛斯尔，因为他有五个丈夫，他的生活不是很正经，可以这么说，他很怕闲言闲语。但是遇见耶稣之后呢，整个人改变了，他入到城里面宣告，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抌低水罐子，冲入去城里边，公开宣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做嘅事都讲清楚啦。唔通佢系我哋等候嘅基督吗？同上帝相遇，与上帝对话，生命得着改变，就系崇拜嘅意思。呢段嘅经文系相当经典嘅，有关崇拜的教导的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其实刚才所读的几段的经文呢，都是圣经提到崇拜的教导的经文了。首先看看23-24节，耶稣怎么讨论到崇拜。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新译本、另一个译本、新译本呢就这样译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敬拜不是我们主动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向他呈献颂赞荣颂赞美他。崇拜是上帝首先主动寻找人敬拜，崇拜是上帝主动，人是回应上帝的主动，我们的主动是回应上帝而来的主动。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门徒都离开了耶稣，去了城里面来到买食物了，是耶稣独自留在这个井最佳的井旁来等候这个妇人，可以说邂逅这个妇人。邂逅中文字呢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就是不期而遇，对于妇人来说他不期而遇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就不是不期而遇的，耶稣基督是预备寻找这个妇人， 所以邂逅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咧，嗰個中文字咧係解除分離嘅苦痛，邂同佢解除個解字有關係嘅。好想同佢重聚，解除分離嘅苦痛。上帝好等候呢個婦人，要召佢翻嚟認識佢，就係尼賽亞。我哋好多時候睇崇拜，好注重我哋人主動向上帝抒發我哋嘅頌讚，我哋嘅榮眾對上帝嘅讚美。嗱，英文嗰個字崇拜 worship， 望文生義咧就唔係咩？上帝應該有嘅堪當嘅 worth， 佢係至高無上嘅，佢係威嚴嘅，佢係永生嘅。佢是慈爱的，我们将上帝的属性，所有的属性透过诗歌祷告向他颂扬，是抒发我们个人的对他的荣颂赞美。很多教会甚至是一班的诗班，唱完诗之后有敬拜队带领，就是敬拜完毕，唱完诗就敬拜完毕了。我昨天一个婚礼有一项叫做唱诗，他不寫唱詩的那個教會寫著這個敬拜，彷彿其他各項不是敬拜，唱詩就敬拜，因為有敬拜隊帶著唱詩，敬拜完畢了就唱完詩就敬拜完畢了。我們很多時候呢受這個 worship 的字 worship 來到影響我們，認為崇拜是我們人到神的面前來到抒發我們對他的頌揚。其實德文呢，德國个文字讲崇拜嗰个字好有意思嘅，佢叫 Gottesdienst， 英文译住咧系 Service of God， 上帝的服侍。嗱，系有两层嘅意思嘅，你可以系人俾上帝嘅服侍 ，Service of man to God， 同时可以话咧崇拜系上帝俾人嘅服侍，系双程路嚟嘅。呢个咧就系经文里面讲到咧，父要寻求咁嘅人嚟到敬拜佢，系主耶稣主动系服侍呢个撒玛利亚妇人。整个崇拜嘅礼仪系我哋俾上帝嘅服侍，亦都系上帝透过礼仪俾我哋嘅服侍。嗱，诗班唱诗，举个例啊，系向上帝代表会众呈献嘴唇嘅果子。但同樣首詩歌咧，亦都係上帝透過詩班唱嘅詩歌，我哋呈獻嘅俾上帝抒發嘅感情啊、讚頌啊，嚟到造就我哋，俾我哋得到建立嘅生命，幫助我哋透過詩歌嘅歌詞有所感動，係上帝透過我哋俾佢嘅，俾翻我哋，係上帝對我哋嘅服侍。其實我哋睇睇列祖嘅崇拜經驗，其實係。先是上帝启示呼唤，然后人回应上帝的。其实我们主日崇拜的礼仪呢，第一行宣召的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是什么？来啊，我们在屈膝敬拜，在做我们在上帝面前来到跪下，我乃他创造的羊，唯愿你今天听他的话，就凸显了是上帝呼唤我们来到敬拜他。譬如说挪亚筑坛献祭，因为挪亚首先看到上帝救恩，上帝晓谕他有洪水降临来到审判人的罪恶，要他预备方舟。如挪亚预备方舟之后呢，大水来了，进入方舟里面的一家百口呢就得免于难。洪水过去，挪亚就在地上干地呢是筑坛来献祭，来到回应上帝拯救。我们看到亚伯兰被呼唤离开吾尔，然后亚伯兰就顺服离开他家乡，等候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向上帝筑坛来到献祭。摩西，上帝晓谕他，你要将我百姓从埃及地领过来，来到这个山里面就西乃山，来到敬拜我们，你应该敬拜我， 你将你的百姓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所以敬拜是回应上帝的召唤，亲近上帝。我刚才讲了，我们崇拜的礼仪第一项宣召就有这样的意思。上帝是施恩的主，上帝主动来到召唤我们亲近祂，不是因为祂是需要我们的敬拜，是因为祂愿意施恩典给我们。祂创造人是祝福，创造人是要分享祂的爱。在婚礼里面，我时时提醒一对的新人，记得你今天不单成为对方的配偶，你都要效法你的父母，你要成为你儿女的父母。婚姻的责任就是要生儿育女，是繁衍人类，是上帝一个的期望。我要提醒他们，就是为了因为你的儿女的缘故，你要好好彼此相爱，以致你的儿女有了安全感的气氛里面去成长。就为了你的儿女缘故，不要吵架了，好地爱，以致这个爱是外溢出来 overflow 给你的儿女。所以生小孩子养育是一种祝福，是分享爱的，就好像上帝创造分享的爱是祝福。但有人不是的，有人他自己不满足不成熟，他生儿育女是要成就他未成就的期望的。他很想学琴，钢琴，但学不到，事与愿违，就要生个仔或者女都好，做钢琴家，是完成我不能完成的期望。有些就是结婚之后很不满足，被个先生来欺负，被太太来折磨，多数是做太太觉得，唉，真不得，我生个仔好地，为我出口气，生个仔或者生个女为妈咪出口气。这个是一个不满足，不是分享爱，是因为有些不满足要生育，不是最理想的，当然是，甚至带着对人的恨来到生育，当然更加不好了。一个不成熟的人呢，当然可以藉着婚姻生命得到是建立和更加的成熟，不过呢配偶就是磨难就多了。一个成熟的人多了婚姻的时候，他能够让他的配偶得到祝福和建立，配偶磨难就少了。我中学初年级中二的时候，我信了主，我就问我教会的传道人，我说为什么上帝做人呢？这是一个 很大问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做人？人有堕落，要拯救他，这么多东西，为什么做人先？他回答了，他说上帝做人是跟人分享他的爱，好像小女孩，他要做一个，或者买一个布娃娃，好像做，他凑大他的，为他梳头，为他煮饭仔给他吃，因为要布娃娃的缘故，这个小女孩学到关心，学到是成长，得到满足。这个比喻是神学有问题的，其实没错，这个女孩可以藉着布娃娃、洋娃娃呢，帮她成长，学习关心、关怀。即是说布娃娃的出现呢，是使这个女孩得到圆满的生命，更加圆满的生命呢。那上帝是不是因为做世界之后、做人之后呢，才更加圆满呢？如果不做世界，没有世界之先，上帝可不可以圆满呢？可不可以自足呢？上帝在本体之外的，未做本体之外的世界，从永远到永远，上帝又如何经验爱呢？因为爱是隐含住对他者的关怀，没有他者是不可以经验爱的。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字， 就是叫纳西斯 Narcissus， 他很俊朗的一个少年，这个神有次他看个水的旁边个水池，我有一个很漂亮的样子，反应就是自己的样子，哇太俊朗了，他很很开心很喜悦，不舍得离开这个水池中的倒影，做自己的面相呢，结果就饿死了，你不走你就会饿死了，是吧？这个就是自恋那个字的来由了。自恋就是一个希腊的神子，他不舍得水中的自己的样子以致饿死。自恋，自恋是没有他者的，是没有爱的。那上帝他未做世界先，有没有他者呢？如果一为一体呢，是有难处的。如果上帝是一为一体的时候呢，从永恒到永恒，我们不明白有他者的观念，因为只有一个，他就是他。但我们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从永恒到永恒，在创造世界之先，父子灵有很深的爱，有很深的契通，在上帝的本体里面就有你和他，就有你和他，又有爱的团契。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祈祷里面就说了，我在他们里面，我在门徒的里面，他是跟上帝说，跟父说，你在我里面，父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地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一样。你看到吗？未做世界之先，未有世界，未有人之先，上帝已经有爱的圆满，有爱的契通，所以他不需要做人去经验爱。不同那个小女要做个布娃娃，经验他者，关怀他者，来到使他更加成熟。上帝本身是不需要做人，有爱的完全，所以做人完全是一个爱的一个是分享，等于一个可以说成熟的人呢，他不需要婚姻都可以圆满，都可以自足。他结婚是将自己的生命和另一个生命来到分享。一对的夫妇很爱的时候呢，他是将他的爱来到是爱日 overflow 给他自己的生的儿女。所以生儿育女是一祝福，不是为了出口气，不是想做自己做不到的事。生育就等于创造，是一个祝福，因为上帝本体的里面他有爱的交流，有爱的圆满。所以崇拜是神主动寻求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敬拜他，没有我们敬拜他就孤单，不是的。上帝寻求人敬拜他，因为他要服侍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透过崇拜他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走迷路透过崇拜能够扶正我们的道路。我看看以赛亚崇拜的经验，刚才读的旧约经课提到第一节第六章以赛亚，当乌西亚王崩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特别留意为什么以赛亚要强调那一年是乌西亚王崩那一年呢？因为在那年整个国家举国悲伤，因为乌西亚王他曾经是一个好的皇帝，带领国家进入中兴的里面，被人敬仰，但后来他心高气傲，他以为他是王就可以入圣殿擅自烧香，他僭越了本来被祭司的那个责任，只有祭司可以入圣殿烧香供奉的，他太过分了，僭越祭司的职分，所以上帝用麻风击打他，他就死了了。后来死了之后举国哀动，没了这个王，国家何去何从呢？这个是 以赛亚自己感觉到的迷茫，所以上帝第一个要帮助他明白的就是，我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崩王君王有崩逝，但是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你不用惧怕，上帝坐着为王。跟住上帝引导以赛亚更深入明白他的需要，藉着天使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国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第三节，在圣洁上帝面前，以赛亚知道他是不洁的，他需要面对自己的罪，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回应以赛亚的认罪，上帝赦免了他，看啊，这个痰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了。各位，崇拜是上帝给我们的服侍，上帝藉着崇拜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也藉着崇拜对我们讲说话，让我们明白更深层可能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好好地预备自己的心来到亲近上帝，要空空的来，饱足的回去。有人说有问题的，如果空空的来呢，就空空的回去的了，你空空来就没预备嘛。不是的，我们要虚心，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饥渴慕义，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我们要清心，我们要认罪，因为他们得必得见上帝，清心的人。所以第一点，崇拜是上帝主动来寻求我们，而这个寻求是要施恩给我们，不是他需要我们敬拜。如果你不敬拜给他，那他就饿的了，很肚饿的了，等于我们一般人拜菩萨说你不烧香他就肚饿，没得吃，是吧？不是，他要亲近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第二，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有提及，我们要明白为何如此敬拜。崇拜是悟性的敬拜，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二十二节第四章约翰福音，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呢是注重教会崇拜里面的抒发作用，比上帝的颂扬颂赞，是较少注重崇拜的诱发作用呢，引发作用呢？我们强调崇拜是我们给上帝的服侍，较少注重崇拜是给上帝给人的服侍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受一个圣经的文义的影响，就是心灵诚实的敬拜。耶稣没说过啦，以后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心灵诚实不是说我们主观的虔诚，我们的虔敬，我们是给上帝那种的颂扬祈祷，是不是？那很明显是我们给上帝的啦。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看清楚，这里说到心灵诚实这个字呢，这个诚实呢不是解主观的虔诚，原文是解真理。而心灵呢不是解我们个人的心灵，是解圣灵的 Holy Spirit。 我解释一下，其实我看看整件事件的背景，这个妇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妇人不是她没有个人的主观虔敬，乃是她的主观虔敬没有真理的依托，她以为可以在撒玛利亚城的一个叫基利心山那个圣殿敬拜，那个是应该这样做的，跟耶稣辩论，你们说你在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那里那个圣殿，我们的祖宗教导我们遗传下来呢，在撒玛利亚城的那个基利心山那个圣殿那里才对的，你说在那里对，那谁是真的呢？耶稣有没有说谁是真的？耶稣有，其实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个圣殿是预表，是唯一上帝 要人亲近神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圣殿。如果道道都有圣殿的话，就没有唯一那个指向。但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个圣殿的实体耶稣基督已经出现了，出现了到处都可以了，只在耶稣的里面就可以了。但之前呢，是应该去耶路撒冷的，那个是神预备教导我们学习是唯一亲近神的地方，耶稣就是那个圣殿的预表的实体。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主观虔不虔敬，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理依托的虔敬。其实很多异端的信仰、异教的信仰比我们基督徒有时更加虔敬，但单虔敬没用的。我搬罗拉布一撮锁匙来的，我十个锁匙差不多有，只有一条锁匙呢开我的 office 道门的办公室，拿一条很相似的、很虔敬真诚开、千万不要整烂我把锁、虔敬没用的，你要客观上帝的启示才可以的。这个妇人的问题是他没有客观的真理的启示，耶稣没有道歉到，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应该去耶路撒冷那里，他是唯一的地方预备耶稣基督。这个妇人除了是没有真理的依托的虔敬之外，就是他虔敬和他的生活是分割的，他已经有五个的丈夫。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是诚实，是指上帝客观的启示是真理，而这个是明白真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灵的感动。我们单单靠自己主观的好虔诚呢，都不明白真理的，因为唯有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你可以研究罪那个字义，那个意思是射箭歪了个红心，此不中的就是罪了。你可以知道一样东西，但你不会好像以赛亚先知被感动，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我是灭亡的人，祸哉，我灭亡了。你不会有这个感动，这个感动是来自圣灵在我心里面的启迪，而我们知罪的。所以诚实是指真理，心灵是指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讲圣灵的，约翰十四章很清楚讲了真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真理，以致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你看到吗？心灵诚实是指真理、神的启示和圣灵，这两样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拥有的，这两样东西都是外在于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赐恩真理给我们，有神赐圣灵感动我们，才可以明白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望文生义呢，就以为崇拜是主是我们虔诚就可以的了，其实不是。我们要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来个认知接受真理。我们看看，那么耶稣要我们呢要明白怎样敬拜，为什么要这样敬拜。第一我要讲就是敬拜是集体的崇拜，崇拜能够无数无数我们的灵命，崇拜能够是一个宗教教育的过程，因为崇拜是集体的崇拜，能够克制自我中心。有个近代的礼仪学者讲，崇拜礼仪是对付个人主义这个毒素的解药。在崇拜的里面，我们经历上主的爱，也都因为上主的爱而爱其他的人，这个爱是灵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他说在崇拜里面，我们再一次与基督的身体结连在一起，我们沐浴在上主在基督里面对世人的大爱里面，因而我们重新得力去抗衡异教的个人主义，这些自私自利 充斥在每日的思想、言语、行为里面。崇拜不是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各自修行，崇拜是集体的敬拜。如果留意我们的崇拜程序，有宣召经文之后跟一个对白，我们用复活期用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是的，天上地下权柄是他所拥有的。平时我用一个愿主与你同在，也与你同在等等对白，因为对白就是让这个对白就将我们整个独立的个体圈在一个群体里面，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敬拜。而集体敬拜是克制个人主义，这是我独素。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呢，需要一种礼仪的程序，因为我们按一个礼仪来进行敬拜，不是个人各自修行。哥林多前书读出的时候，刚才读书信的经课呢，就明明白白讲解集体的敬拜。他称崇拜是聚会，你聚会的时候，妇女在会中，34节，聚会的时候要关心参与者的每一个人的福祉。保罗列举崇拜有几项的规范，充分说明崇拜的里面不能自我中心。譬如第一14:23的16节讲到，用的说话人人都能够明白，甚至圈外人都能够明白。你讲方言祈祷是可以的，即方言是一个你不明白的，你自己觉得是很感动跟上帝讲说话的祈祷是可以，不过要人翻译。如果不翻译就不可以用方言公开祷告，私下祈祷可以的，公开公共崇拜来祷告一定要翻译方言，否则人得不到帮助。第二是造就人，第三就凡事规规矩矩都按次序行。所以我们崇拜有礼仪，一行一行的，大概一个钟头20分钟左右就完了，有时间限制的。不是的，我讲到的人呢突然有感动，要讲好长啊！保罗好幽默啊！佢话啦，先知嘅灵咧，原是顺服先知嘅。嗱，如果你有感动，你要讲先知讲到啊嘛。但系先知嘅灵咧，系听先知嘅悟性。喂，够晒钟啦，要讲完到噶啦。讲到要好简单啫 ，stand up, speak up, and shut up 系嘛？就咁简单啫吓。呢个马丁路德所讲嘅，企喺度，擘大口，收声就完噶啦吓。如果你不收声喺度讲，咁就麻烦啦。咁就等姊妹，你觉得哎订咗围台噶咯，食饮茶噶咯，呢个要规规矩矩按住人。所以咧系保罗好幽默，先知嘅灵咧原是顺服先知嘅。我哋有悟性分别，咩系合宜嘅？第四咧系我哋要心法合一嘅相交嘅。譬如我哋唱个诗歌，公共崇拜唱个诗歌，个音域唔能够太高。因为太高有些人唱不到的，大概差不多适宜大家唱的，我们唱的诗歌啊。就还有呢，就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14:26，有诗歌教训啊、启示啊、方言啊等等呢，这些是个人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尽量找多人读经啊、收奉献啊，就是尽量多人参与，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敬拜。崇拜是聚会，聚集的时候需要共同的礼仪，否则只是不同的个体在同一个地点各自修行。礼仪是将不同的人成为一个群体。我来到教会，在崇拜开始之前，我们会集体会私人的认罪，是不是？但崇拜进行的时候，我们在礼仪里面有一项认罪的祷告。我们可以是崇拜之前或者之后可以将奉献等到奉献箱，如果有奉献箱的话。为什么在崇拜里面公开收奉献呢？因为这个是集体的行动，是不同的，所以记得是集体的行动。在一个属灵的操练，是遏制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属灵操练。第二，耶稣教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崇拜。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我们知道。我们看看有几项的崇拜的程序，顺便看看大家来到崇拜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设计呢？譬如说 我哋喺崇拜里边有认罪同宣泄噶嘛？咁呢个唔系好多教会有呢项嘅。我哋盼望透过每一项嘅崇拜礼仪咧，得到灵命嘅无数，同埋咧系我哋灵命嘅提升。我哋觉得喺崇拜里边系需要学习认罪，同埋感受到神认罪带嚟嘅赦免。呢个基督徒嘅信仰嘅核心嚟嘅，认罪帮我哋厘清人同神嘅距离，让上帝做上帝，冇咗距离就冇咗亲近，亲近系心灵移向对方，系有距离，然后向对方嚟移近，呢个系一个亲近嘅过程。我哋要让上帝做上帝，佢系圣洁嘅，系我有罪疚，我要认罪。然后咧系厘清距离之后咧，就开始寻求神嘅赦免。呢、这个认罪嘅操练就系回到我哋受洗嘅时候，或者受浸嘅时候，与佢同死同复活。我哋不单系承认呢个礼拜发生嘅我哋嘅犯嘅罪，应做而唔做。不应做就做了的罪，我们更加回到我们享信耶稣接受洗礼那一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认罪不是说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到信耶稣的时候那个很关键的时刻认罪，认罪是每刻每时的与主同死同复活，一举一动有生生的样式。所以我们来操练我们学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如果不是耶稣的拯救，我们没可能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可能是过基督的圣洁的生活，我需要基督的不断来到赦免我们。每一次的认罪就重演我们受浸受洗那种经验，与他同死，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更加深刻了解到福音的甘甜，赦免的需要。之后我们的主席就会读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作为上帝的应许，我们要用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操练是每日亦都每个礼拜藉着礼仪深刻，使我能够明白福音的甘甜。我们又会在崇拜里面读很多的经文，不是在教会做这件事的经课的诵读和应信。这个经课的设计就按照耶稣的生平的我们叫教会年，耶稣说敬拜是按真理和圣灵，而真理的总归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主族的整个教会年，比如我们的复活期，而编排的读经的经课呢，就能够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记得直到1545年，第一本的活版印刷叫做是 Gutenberg 圣经，古腾堡的圣经出现，到礼拜堂是听圣经的，因为没有印刷出来的圣经，手抄卷很大的，所以是靠听聆听同埋背诵圣经的。所以1500几年呢，教会的崇拜都是听圣经的，朗诵圣经的，就读经员很重要。那时候有没有 MP5 是吧，他的声音是训练过的，不过那个礼拜堂就很漂亮的，有 acoustic 很清楚的，是一种享受来的，读经读得好是一种享受。我们不要失了聆听圣经的艺术，我们聆听圣经，因为1500几年都是听圣经，不是看圣经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6-18节是这样讲，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走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崇基礼拜堂继承了这个经课的传统，就是以基督生平的年历，耶稣当时都是这样，按着他旧约 編排嘅啲嘅經課節期咧係讀聖經，我哋又讀出四段嘅經文。我哋現在依據嘅經課就係1983年修訂嘅三代嘅經課，用3年嘅時間讀出有關耶穌生平重要嘅經文。依個係天主教聖公會、信義宗、長老宗、改革宗同秦龍衛理公會共同採用嘅依個係修訂嘅經課。读完嘅四段经文，我哋噶，我哋会起立唱出一首嘅荣耀颂，系咪啊？荣耀颂嘅歌词系讲咩咧？就系即系荣耀归于父子灵，呢个一路嚟唱啊，直到325年公元后咧，加上一句咩咧？就起初如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英文就系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and ever shall be.World without end， 唱榮耀頌的時候，自從尼西亞的會議公元325年呢，就通令各個教會崇拜的時候要加上一句，起初如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這個 it 是指三位一體，因為在那個會議裏面公元325年呢，阿流主教成為異端，他的思想成為異端，因為他不相信耶穌基督是與上帝同尊同榮，所以教會為了保護信仰，就是唱榮耀頌的時候加上一句說話，成為為道幹城。這個詩歌是一個無索我們信仰，使我能夠有更深的信念。最後我要講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崇拜是失落園的逆轉。为什么崇拜我们是以宣召启其端，祝福总其成呢？第一项是宣召，第二最后一项 是一个是祝福呢？背后有什么神学原因呢？为什么你说崇拜是失落园的逆转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堕落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呢，不是早上创造晚上就堕落，不是的。堕落是撕裂长久和上帝信任和爱的关系。上帝不是人堕落的时候先来去跟人算账，你的乐园你在哪里？不是的，上帝创造人安静的乐园，叫人享受乐园一切的，还有跟上帝和人有来往的。亚当夏娃知道上帝是上帝，他是上帝而来的，这个是很长久的关系的建立。但是人而撕裂这种关系，罪是撕裂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圣经讲罪是什么呢？是拔逆之子，是对上帝的不信任，是反对上帝。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分别善恶的概念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是表示独立自主。神话你不可以独立自主，你不可以离开我。我是你创造的主，他知道的。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又很模糊，我们不太知道。但亚当一定清清楚楚知道上帝是他的主，但他受蛇的诱惑，蛇说神话不要吃，真是真的吗？其实不是的，你吃你眼中明亮，你好像上帝的。怀疑上帝的说话，就撕裂一种长久以来爱的关系，这个就是罪，就是堕落。所以罪是拒绝上帝，拒绝神的爱。乐园里面又不单是只是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致你现在不吃将来都会吃，是吧？将时间长了之后呢，你 N 年不吃， N 年可以很长的嘛， N 可以很长的，不是3年的，可以，是吧？不是4年的。但同时留意呢，在乐园里面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人信服上帝，操练一种信服爱的由衷的爱，听从上帝，经历一个考验之后呢，可以分享生命树。所以老师考试呢，目的不是要学生肥佬的，不是肥佬的，老师很开心，肥佬的，不是的。好的老师，我说下可能有些便便利的态度都有的，可能好的老师就是想学生 pass 的。 上帝想亚当夏娃经历的顺服之后呢，明白什么叫爱，他由衷的分享永恒的生命。但他未经过这个试验，他学习不到，上帝是冒险的。但为了人有自由的意志，为了要上帝要人真正由衷甘心乐意顺服，他要冒险让人有可能犯罪，而是要牺牲他儿子耶稣基督，要拯救人，上帝何等的爱。所以始祖犯罪是拒绝上帝，但是在崇拜的里面，我们宣召之后呢，不是好像亚当夏娃躲起来，你在哪里就躲起来。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是那人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但崇拜里面呢，唱一呼唤宣召经文出现的时候呢，来呀，我们要不失敬拜，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今天听他的话。立刻我们唱首诗歌，唱什么？赞美上帝。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哋咪匿埋，我哋好踊跃嘅，好开心嘅回应上帝嘅呼唤。最后结束嘅时候，我哋好似个细路仔一样，童真嘅细路仔，进天国要像小孩子，系指个童真。我哋各自不信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各自咗唔信。我们以童真的信赖接受神的话语，祝福的意思就是 benediction， 英文就是美善的话语。神啊，面对明天，我离开礼拜堂的时候，我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的应许。刚刚是堕落的逆转，堕落由于我们不信任上帝的说话。在崇拜里面，我们一个细路仔童真的孩子一样，各自不信，无限信赖上帝，接受他的话语应许。我们在上帝来到我们中中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躲藏，我们喜悦的回应上帝的呼唤。所以崇拜是失乐园的逆转。我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派圣餐的圣桌，那个有十字架，旁边有两支的羊烛，那里点着了的羊烛，散发出盼望的油灰。再望过去，我们看到苍苍安山，吐露洋洋，述说上帝信实如山的坚定，上帝慈爱如海的丰盈，绿树交荫，小鸟鸣叫，上帝恩典环绕住我们。我们接受祝福，同时是接受主的差遣。我们看见落地玻璃的帷幕，那个十字架啊，原来是向外的。你有没有留意啊？这十字架不是向内的，向外的。这个十字架是向外的十字架，是表示上帝关心这个世界，挡住我们半壁河山的新的教学大楼。我们有些 complain， 哎呀，挡住个景观不是那么漂亮。提醒我们，这个礼拜堂的存在是为学生而设立的。马鞍山前面的民居是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的牧区，好像以赛亚一样。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门。